哈尼亚被 F-35 击毙，伊朗同以色列即将开战。韩情报，金正恩下令驻华外交官无需理会北京。美政府行政部门声援法轮功，推文获数百万点击。习主持会议承认内卷，评问题源自中共。力挺大翻译运动，美民主人士举办声援集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日。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广告。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定、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呢？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变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的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现代血压，咁佢依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噶喎，系啊，多谢。
刘先生嘅胆固醇值亦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好啦。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美时间7月30日，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克兰遭突袭身亡。这个是以哈战争以来哈马斯最高级别政治官员被杀。伊朗和哈马斯誓言将进行报复。有中国的军事专家发现，哈尼亚是在伊朗的领土内遭受空袭死亡的，认为这起袭击事件是由以色列空军的 F-35 隐形战机实施。哈马斯在声明中说，哈尼亚在参加伊朗新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在以色列袭击他在德克兰的住所时死亡。而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哈尼亚被空中射弹炸死。据法广报道，这次暗杀袭击显示了伊朗情报部门和革命卫队的失败，他们未能阻止在德克兰中心的袭击行动。以色列目前尚未做出回应或发表声明。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政府发言人纷纷发表声明，指责此举将进一步激化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失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并谴责暗杀行为。俄罗斯外长说，这个是一起完全不可接受的政治谋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对此不知情，亦没有参与其中，并强调加沙停火的当务之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30日一名伊朗军事顾问在以色列袭击贝鲁特时丧生，该袭击还导致黎巴嫩真主党最高指挥官死亡。以色列证实杀死了真主党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舒库尔。此前真主党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的戈兰高地，造成12名以色列儿童死亡。绿媒腾讯网军事专栏作者海市先锋指出，伊朗本身缺乏战机隐身和反隐身的技术，推论出能够进行相关袭击任务的只有那些具有隐形能力的战斗机，而拥有隐身战机的国家就只有成功进口美制 F-35 战斗机的以色列空军。在以色列当年进口 F-35 时，很多专家都预测在必要时以色列会使用 F-35 渗透进入伊朗的领空，并轰炸伊朗的重要军事设施或核设施。如果 F-35 真的参与这次空袭哈尼亚的任务，那就是以色列首次尝试渗透伊朗领空的行动宣告成功。同时以色列的行动亦证明了伊朗无法防御隐形战机带来的威胁。对以色列空军来讲， 伊朗的领空几乎是彻底敞开的。时评人文超亦认为，执行任务的应该是 F-35 战机。哈尼亚之死显得伊朗的防空体系形同虚设，对隐形战机毫无防御能力，以色列来去自如。伊朗首都德克兰任何人都可能随时被拿走颈上的人头，估计吓坏了。哈马斯有六个最有权力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现在只剩下在逃的卡桑旅旅长迪夫和哈马斯军事领导人辛雅尔纳。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命令伊朗武装部队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打击，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认为，伊朗威胁要以色列付出沉重代价。讲句实话，如果以色列能够在德克兰消灭哈尼亚，以色列就能够在德克兰消灭任何人，哈梅内伊命亦难保。 X 账号图喵认为，假如真的打起来，伊朗神权独裁政府肯定就到头了。此外，7月30日，美国军舰正在向黎巴嫩海岸驶去，美国将黎巴嫩旅行警告提升至4级。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一项决议，将真主党对以色列的任何行动升级视为伊朗的攻击。如果伊朗拥有武器吸油和运载工具，该决议将授权美国动用军事力量阻止伊朗核泄露。格雷厄姆对伊朗不断提升的核能力发出警告，并敦促如果真主党袭击以色列，美国应该从经济上打击伊朗。韩联社7月31日报道，外界普遍认为，相较于朝俄进一步抱团，朝中关系似乎开始疏远。对此，韩国国家情报院近日发现，金正恩近日向驻中外交官下达大以为工作时无需顾虑与中方产生矛盾的指示，引发韩方高度关注，正密切观察相关发展。此前，朝鲜强烈谴责中共领导人出席的第九次韩中日峰会联合宣言，提及朝鲜半岛无核化。2018年，中朝领导人在大连市留下的脚印浮雕被沥青覆盖。全中方多次要求朝鲜让其在中务工全员回国等。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北韩可能透过大肆渲染朝俄关系蜜月期，迫使中方关注其对朝影响力减弱的问题。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7月30日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俄正争夺对北韩的影响力，中方因此对俄朝加强合作感到焦虑。北韩近期持续推动核武和飞弹开发计划，并进一步取消与韩国统一的政策。华府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万宁认为，北京可能担心普京是破坏者，愿意容忍平壤的挑衅行为。金正恩对美韩怀抱敌意，加上中共对北韩的影响力日益弱化，使得北京更关切稳定，因此可能愿意与美国适度合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北韩专家高斯亦指出，中共担心如果北韩利用俄罗斯提供技术支援后的先进武器来加强挑衅，可能会招致美国更强硬的反应，不符合中共的利益。在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之际，美国国务院和他下属的多个联邦政府行政部门都发表推文声援法轮功学员。其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美国驻华大使和美国驻华使领馆所发推文的点击量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440万。不单止这样，美国国务院今年还特别邀请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参加最新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新闻发布会。在7月20日，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的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书面声明，呼吁中共停止镇压法轮功，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7月22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分别用中英文在 X 上发文表示，美国将继续大声疾呼支持在中国宗教和信仰的自由，我们呼吁中共当局释放所有因他们的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在同一日，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在 X 平台上转发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呼吁停止镇压法轮功的英文声明，这条推文的点击量达130万。7月23日，美国驻华使领馆亦在他的 X 上发表了中文推文，亦同样转发了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这条推文的点击量达190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25年至今，据名为网不完全统计，仅在2024年上半年就有7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447人被非法判刑，1470人被绑架，1244人被骚扰。另外，在6月26日，美国国务院仲特别邀请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参加宗教自由年度报告的发布会。在会上，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侯赛恩特别提到了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侯赛恩说，他是一位勇敢的人，他多次身陷囹圄，因坚持信仰而遭受酷刑迫害，他迫切期望同在中国没有自由的丈夫早日团聚。国务卿布林肯会后对法轮功学员张玉华说，他特别看了他们夫妇被迫害的经历，深表同情，并感谢张玉华为信仰自由所做的不懈努力。中共政府承认中国部分产业已经陷入内卷式竞争的尴尬局面。30日当日，中共政治局召开由党魁习近平主持的会议，期间提出防止内卷恶性竞争，并且让落后低效产能退出管道。在这个之前，中共政府从未承认过中国存在内卷类型竞争，相关做法还是首次。评论人指出，中共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处于畸形状态，问题还在恶化。官媒消息指出，习近平主持会议部署中国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外部不利形势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需要提高投资者信心。会议期间提到的内卷一词，主要是指在人多资源少的情况下，个体会付出越来越多的投入来收取越来越少的回报的状态。在三中全会闭幕之后，政治局首次召开会议，该会议说下半年经济发展任务颇为严峻，需要稳定市场预期。对于中国社会存在内卷问题的讲法，中国民众深有体会。广东博主吴森森表示，边个都讨厌内卷，但是都不得不走上内卷的路，这个是现实条件决定的。中国产能依旧好大，但是需求变少了，大家为了抢到一啖肉食，不得不开启内卷模式。他举例说，这几年的冷气价格变得越来越便宜，冷气厂的老师傅跟我说，由于客户给的订价太低了，为了养活员工，工厂只能将铜管变薄，或者用铁管替换，才能够维持不亏损。人工材料都涨价，成品不涨反而降价，那质量怎会好呢？总之内卷之下安有完卵。亦有江苏网友表示，内卷来自于当下的中国不平等，统治阶层刻意要高人一等，享有特权，以权压人，可以不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当回事，将老百姓当作奴隶。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中共治下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很畸形，很多行业都是一窝蜂的操作模式，没有长远的规划，更不会投入资源去研究开发，都想赚快钱，从上到下都是这样。问题的来源就是从中共的白猫黑猫论得来的，只要赚到钱就是有本事，不会再去关心以后的发展，其实也是将很多的路塞死了。而中共同时又将大量的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老百姓赖以为生的部分能够用的资源就越来越少，现在就更少了，更加变本加厉了。 现在不是又有什么工友化吗？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内卷会更加严重，这个是一个死症。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解决中共，也就是说中共或者习近平才是这个问题的根源。习近平开会只是因为他以为自己真的是中国的首席经济专家了，所以开什么会也只是形式而已。问题不单止解决不到，会越来越严重。大翻译运动在2022年俄乌战争期间，因为参与者在网上匿名翻译并传播中共官媒真实报道口径，而遭到中共宣传和国安部门攻击和抓捕。据悉，超过40名中国参与者遭到中共维稳逮捕。28号，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在洛杉矶中领馆外举行声援大翻译运动集会，呼吁美国国会重视中共对人权的打压。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戒立健当日组织活动，抗议者们手持声援大翻译运动，呼吁美国国会制裁中共的标语牌及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横额。集会为两个钟头，期间举行了演讲、部署以及环绕中领馆的游行抗议活动。戒立健表示，声援大翻译运动的原因在于他们将中共用方言掩盖的真相翻译成外语，曝光了中共的方言，导致当局对此恼羞成怒，因为这个事关他们的维稳，亦让其在全世界冇面。大翻译运动参与者多是00后年轻人，一些是留学生。戒立健表示，中共怕这些人串联起来威胁其统治，他们何罪之有呢？如果说是造谣，那谣言的源头亦是你中共。当日参与集会的抗议者亦声援了大翻译运动的编辑谭永康。今年三月底，来自香港的谭永康在入境美国时提出庇护，目前被关押在洛杉矶移民监狱。29号，谭永康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看到23条接近通过，担心香港会将23条刑罚用在自己身上，甚至导致终身监禁，于是来到美国。他表示，这里的情况绝对比香港的监狱好，每日睡觉、吃饭、看电影、看电视，用手提上网看新闻，只是精神压力比较大，这个避免不到。据悉，谭永康目前出席了预审听证会，将在9月16号参加个人排期听证会，届时法官将当庭宣布他的申请庇护通不通过。活动期间包括89学运领袖王丹、戒立健以及大翻译运动成员等民主人士，发起一封对美国国会的联署公开信，信件中声援了谭永康，还呼吁国际合作，敦促中共当局停止打压大翻译运动，关注并支持他。大纪元报道指出，这封联署信将会递交给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及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